现在这里问候大家，祝您平安，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快乐，
快乐哈。我很高兴哈，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也看到我们当中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哈，平时我们可能不太能够见到的，那这次我们可以借着新年的聚会，这新年的聚餐，我们一起的聚在一起，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哈。所以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哈，我们会有一个农历的新年。所以每年过了1月1号哈，到农历新年这段时间，当我们一说在这段时间哈，我们说今年，对我们华人来说会有个困惑，我们不知道到底是25年还是26年，是吧？我们说，哎，那这段时间到底是你说的是哪一年哈？所以我们要说清楚是25年还是26年。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过了农历新年之后，我们再说今年，就没有人再怀疑说你说的是25年了。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一同的相聚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有过了农历新年哈，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过年了哈，走进2026年。好，我们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进农历新的一年，我们在你的殿中有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盼望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感动在我们当中，来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无论是我们弟兄姐妹福音朋友，我们在这里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好处，是我们一同的相聚。主啊，你赐福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好，我们说祷告赞美胜过惧怕，祷告赞美胜过惧怕。有一艘客轮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那么突然就遇到了很强烈的这个风暴，那船只就开始摇摇晃晃哈，眼看就要沉没了。所以船长呢就很焦急的把大家聚集在这个甲板上，大声的来问他们说，请问各位，你们有谁知道该怎么祷告吗？船遇到危险了哈。然后人群当中呢，有一位基督徒就举起手来，他大声说，他说，船长，我会祷告，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知道怎么向神祷告。这个时候呢，船长就松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太好了，基督徒，那你就留在原地用力祷告吧，其他的人跟我一样穿上救生衣啊，因为我们的救生衣刚好少了一件。所以在这个船长的心里面，他觉得这个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走投无路时的心理安慰啊，是没有救生衣的时候那一个备用的方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哈，当彼得、约翰这两个人他们被公会严厉的恐吓的时候，说你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去讲论去教训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恐吓对他们来说是很真实的。他不是网络上那个打几个字让你知道有点危险就好了，不是的，而是当面就告诉你说，你不许再奉耶稣的名去讲论去教训别人。那么我们看到这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不听他们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抓进监牢里面，甚至呢你可能会掉脑袋。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就回到了会友那里去，然后他们就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就告诉了那当时的人，告诉了他们。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氛围，大家本来都很担心这两个人的哈，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那好消息呢是这两个人回来了，回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官方呢已经下了封杀令了，如果你们继续在传福音的话，下次呢可能就不是坐牢这么简单了哈，可能有可能会像耶稣那样就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哈，就像我们现在天气一样哈，就乌云笼罩的没有阳光哈，那他们觉得很可能是不是觉得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场面哈。如果是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会怎么办？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可能那个祷告会呢，可能会就变成一个束缚大会，或者就变成一个逃跑计划研讨大会。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受到了逼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会来抓我们，所以我们赶紧研究一下怎样逃跑。但你看到这些门徒们没有，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没有逃跑，他们没有抗议，他们举行了一场震动天地的祷告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祷告当成没有救生衣的那一个备用方案。所以这个祷告会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困难消失了，而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你说他们怎么样从一个被恐吓到可以放胆去讲论神的道的呢？怎么有这一个变化呢？其实就在他们的祷告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学习他们胜过惧怕的三个秘诀哈。那第一个呢，就是举目向天，高举神的主权。我们说这两个人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到会友那里呢，他们就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就告诉他们。很奇妙的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二十四节怎么说呢？说当他们听见什么呢？就是那两个人讲了政府下达了一个封杀令之后，他们做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没有被恐吓打散，他们没有害怕逼迫而逃跑，他们没有低头沉默，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所以我们留意两个词哈，一个是同心合意，另外一个怎么样？是高声。而且他们的对象是谁呀？是向着神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他们第一句话不是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们呢，主啊我们现在非常害怕，没有。当他们面对彼得和约翰，面对公会官长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有压力，但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把眼光转向了谁呀？从长官转向了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地上的公会，地上的长官哈，虽然有权柄，但是呢，我们的神他是造天地海的神，和其中万物的神哈。所以如果神造了万物，那么我们就看到说，逼迫我们的那些官长哈，也是神所造的，他们的呼吸也在神的手中。那么这些人说，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他们没有一个逃跑计划，他们没有低声害怕，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高声的向神祷告。这是他们的眼光的转变，他们从原来的官长身上转到了神的身上。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一定会看到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以利沙就给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从惧怕被翻转的这个场景。当时的亚兰王为了捉拿以利沙哈，以利沙是旧约里面很伟大的一个先知哈，那他捉拿怎么去捉拿呢？他就派了很多的军兵去围困这个多坛城哈，所以大家看这个图画就能看到，这边都是真实的军兵那个亚兰王的要捉以利沙哈，要捉他们，就派了很多的军兵哈，车马在那边要围困这个城，要把以利沙抓住哈。所以以利沙的仆人起来一看，他有仆人哈，他仆人起来一看怎么样，城外满是敌军，所以他就惊慌失措，就非常害怕，他对先知说，他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你看到他不是一两个人来抓他吗？是那么多人把城都围困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仆人的反应呢，也是非常真实的，他不是没有信仰，他是有信仰的人，那只是呢，他被眼前的现实给压住了。眼前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敌军能看得见，他们拿了武器也能看得见，危险也能看得见，而神的同在 神的保护，神的能力在那一刻仿佛就看不见了，心里面就被恐惧占了上风。那当这个仆人这样说完之后，以利沙的回答是非常有力量的，他没有先教仆人说我们先冷静一下啊，也没有分析一下我们有什么战术可以逃跑的，他没有，他先把仆人的焦点从敌人的模式转到神同在的这个模式。所以以利沙说什么呢？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会赢，所以你不要害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害怕是因为你只看见敌人，你没有看见神。所以以利沙接下来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为他的仆人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开他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结果圣经说耶和华开了那仆人的眼睛，这个仆人呢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第二张图片大家看这里啊，我们这个因为有灯光可能这个清晰度也不是特别清晰啊，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啊。第一张图我们说看到这些车马围着城，那么第二张图在这边大家能看到这个黄色的能不特别明显啊，就是什么有火车火马在后边，那是神派的火车火马来帮助他们的。所以以利沙就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你看到的这些 外在的围困我们城的这些军队，他们只有这一部分，那么神给我们的火车火马怎么样更多，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环境没有立刻改变，敌军还在城外，但是仆人的眼光发生了改变，他的惧怕就被挤下去了。所以我们说他终于明白了真正决定局势的决定战局的哈，不是城外的车马兵丁，而是那位掌权的那位你看不见的神他在决定的。因此真正的安全感弟兄姐妹不是敌人少，而是神的同在，真正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有办法，而是神的军队早已在场。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来说，惧怕呢往往不是因为敌人太多，惧怕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被遮蔽住了，我们只看见地上的威胁，我们看不到天上的主权。所以当神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资源从不少，神的保护从不迟到，神的同在从不离开。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看问题我们盯着困难看呢，那这个困难呢就会像山一样大，但是如果你盯着神看呢，这个困难呢就会像沙粒一样小。所以今天我们到底眼光是在哪里呢？有人说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啊，这个操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祷告的次序把它更换一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先向神祷告，我们要先向神说什么呢？赶紧先说自己的困难，生怕神会忘记。我们会先说，以前我们是先讲问题先讲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人说我们会越讲越怕。那如果以后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祷告呢，我们在神面前换一个模式，我们先来赞美神，先来称颂神，先来感谢神，我们再说问题。你会发现呢，我们可能越赞美越称颂越感恩呢，我们心里越有平安，我们越有稳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扭转一下，我们从困难扭转到神的身上。就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你会看到他看到的那些车马兵丁围困城的是很真实的，但是当开属灵的眼睛，他就看见说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比外在围困城的那些车马兵丁要多得多。当时的彼得约翰他们为什么不害怕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有神的同在。我们看第二点，就是 回归真理，确信神的掌权。那你看到接下来他们的祷告哈、啊，就非常有意思。他们的祷告呢，就开始啊背诵圣经哈、啊。所以他们就用诗篇第二篇的话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你看他们为什么要引用诗篇上这句话来祷告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在当时那个数据当中，他们就看到了神古老的预言正在应验，因为他们意识到所发生在这一切的事情，西律也好，比拉多也好，外邦人和犹太人联合起来攻击耶稣也好，他们就发现这一切呢，不是一场失控的意外，而是神早就预料到的这个剧本。所以在28节就有一句他们啊这个信仰的宣告哈，他说：“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宣告。我们说十字架在人看来是好像一个彻底的失败，因为主耶稣被钉在上面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被这些人害死了，但是主耶稣呢已从死里面复活了，以大能来显明出他是神的儿子。同时呢，我们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也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罪行就是杀害了神的儿子这件事情，那也成就了神所预定必有的事情。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祷告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连耶稣被钉十字架都是神的掌权，都是来完成救赎，那么今天他们哈，就我们所受的这点恐吓，难道神会失控吗？绝对不会。所以我们需要相信的是什么呢？在任何的恶劣的环境当中，神都在掌权。在一个患难的环境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坚定地相信说神在掌权，那么这个信心就显得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读到一个人叫做约瑟。因为发现约瑟的一生呢，几乎是可以说是被害的一个连环的故事。他在小的时候被他的亲兄弟嫉妒出卖，被作为奴隶被卖到埃及去。那么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呢，他忠心做事，结果呢却受到了他祖母的这个诬陷，被投在监牢里面。那么在监牢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又被人遗忘，我说这个确实是挺惨的哈，看似好像彻底的断绝了，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你读约瑟的故事，你会看到约瑟的苦难不是一次意外，不是一次失控，而是一连串不公与伤害的叠加放在一起，显明说人心啊的恶意啊，现实的有打击，这一样都不少啊。但是神也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环境一次次的下沉的时候，神却一次次的在暗处掌权。看似好像约瑟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我们发现这些所经历的事情却成为塑造他一个很好的道路。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了，约瑟经历这些之后，他在埃及做了高位，他成了埃及的什么宰相，身居高位。那么为什么做宰相呢？你会看到正是神给约瑟这个高位，让在一个饥荒的年代当中，他可以救许多人的性命，也保全了神的救赎以色列家的这一个计划。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约瑟故事读到最后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要我们最有触动的是，他多年后哈，那失散的兄弟们来找他的时候，来求饶的时候，约瑟没有站在受害者这个位置上来报复，他也没有说一句说算你们走运哈，今天我就不跟你们算旧账了哈，他没有想这些话。你看他反而用一句信心总结，把整个故事来个重新的定性。约瑟那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也都记得，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你会发现约瑟没有否认人的罪， 没有把罪说成是没有关系的。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就是他的那些兄弟们啊，他的哥哥们是要害他，这是恶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人真的做了恶，但同时他也宣告说什么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失去主权。人的恶是真实的，人的伤害是真实的，但更真实更高的更终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把人的恶意纳入到他的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使苦难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神旨意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说信心不是事情不会发生哈，信心而是说事情发生了我们还相信神在掌权，这才是信心。所以约瑟不是靠运气来翻转人生的，不是他的运气好，而是靠着神的手，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哈，来掌舵来掌权。所以约瑟能够饶恕，不是因为他的伤口不痛，而是因为他看见的是神把伤口变成祝福的出口。这是约瑟。那么有一个人叫做柯利邓波姆哈，那他是二战期间在荷兰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因为藏匿犹太人呢，当时被抓到集中营去了哈。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哈，名字叫做《密室》。那在这本书里呢，记载了他当时发生在集中营的一件事情。当他被放到集中营的时候，那里的环境像地狱一样，所以在这书中里面记载说，他和他的姐姐被关在了28号的那个营房当中。那集中营那个里面是非常拥挤、非常肮脏、非常可怕的，上面也长满了那个房间有很多的跳蚤。那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呢，这个人叫柯利哈，所以他就忍不住的抱怨说，他说主啊，说这也太惨了哈，谁能忍受这些跳蚤呢？但是他的姐姐呢，跟他关在一起的呢，却跟他说啊，说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18告诉我们说哈，四个字叫做凡事谢恩。所以他的姐姐就坚持带着他一起为着这些跳蚤来感谢神。那柯利呢，当时觉得太荒谬了，我们身处这个环境，有这么多的跳蚤哈影响我们能为他感谢什么呢？但是他还是顺服了，他勉强的去做了这个祷告。那我们看到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们在那个牢房里面，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们可以自由的读经祷告会也可以大声的去宣讲福音，没有那些卫兵去打扰他们，他们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是有着不可思议的自由，除了那些跳蚤。那直到有一天呢，他们才发现这个原因，说我们为什么在这边没人管我们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一天呢，他们听到几个卫兵呢在那边聊天哈，其中一个说，他说你去28号哈，就他们的营房哈，你去那边去检查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士兵怎么说呢？他说我才不去呢哈，要去你去哈，因为28号营房里面呢很多跳蚤。所以两个卫兵怎么样都不愿意去一个让他去哈，一个让他去哈。所以他们在那边就可以自由的读经祷告传福音。所以看到正是这群让人很厌恶的跳蚤成为神保护他们的卫兵，让福音呢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被传开。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的主权。所以当初期教会信徒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在宣告，即使是敌人的攻击也是经过了神的批准，并且最终会被神所使用来成就他美好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许你的环境像那个密室里面记载那个营房，那个营房里面哈，那个环境可能会有跳蚤。这个跳蚤是什么呢？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可能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一些人或者事情。那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不要急着抱怨，我们回到真理当中，我们对主说，说主啊，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掌权。我们相信这些跳蚤啊，还有这些希律和比拉多等等，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只有神在掌，只有你知道神在掌权，你的受苦就有意义。你知道神坐在宝座上，那么我们的眼泪就会被纪念。我们再往下看，他们胜过恐惧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不求安逸，只求神赐胆量。那最后呢，我们看他们的祈求哈。那二十九节讲到说啊，说他们恐吓我们，然后他们怎么祷告的呢？他们接下来向神求什么呢？他们没有说求主叫他们闭嘴啊，求主你降火来烧灭他们啊，或者至少求一求说，主啊，你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不要被他们抓了哈。没有，你会看到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初期教会他们没有一句是求平安、求保护的祷告，他们求的是两件事情，求主鉴察哈。然后两件事情，一面是呢，叫你仆人可以大方胆量去讲你的道；另一方面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有这个神迹来显明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的。所以呢，就看到说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使命胜过在乎安全。他们没有求说神你改变外面的环境，去挪去那些逼迫，他们求的是求神改变他们自己。改变什么呢？求神赐给他们胆量。那神怎么回应这个祷告呢？当这个祷告结束之后，那告诉我们说，聚会的地方就大大的震动，地大大的震动就是神同在的记号。神不再需要用言语去回答，神用行动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啊，我比公会更大，我在掌权。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去讲论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环境改变了吗？对于这些门徒们来说，没有。公会的禁令还在，那些卫兵啊、警察可能还在，但是改变的是什么？他们自己改变了，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们里面的力量大过外在的这个压力。这就是他们啊，在神面前的祷告之后，他们没有求说我们要安全，我们要平安。没有，他们说求神你赐给我们怎么样胆量干什么呀？不是逃跑，而是放胆去讲论神的道。有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哈，那么翻出来的中文叫做叶德逊哈，他是呢去缅甸的第一位宣教士。他在缅甸受尽了苦难，他被当成间谍被抓进这个监牢里面啊，而且倒吊着哈，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相继病逝。他在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啊，这个真是环境很恶劣到了极点哈，似乎每个理由都可以叫他可以放弃啊。所以有人就问这个宣教士哈，就问他说叶德逊先生哈，对于缅甸哈宣教的前景你怎么看？因为他在那边宣教嘛哈，就问他说，你对缅甸宣教的前景你怎么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求神来给他一张回美国可以回美国哈安享晚年的这个船票，没有，他没有，他回答了一句名言哈，这句话是说，他说前景呢如神的应许一样光明，虽然在那个环境当中，但是呢他还是坚定的知道前景，宣教的前景如同神的应许一样光明。他本来可以享受很舒适的生活， 他本来可以在美国享受晚年，但是他没有求安逸，他求的是来完成他的使命，求神赐给他胆量和能力。结果呢，他就在缅甸翻译了整本圣经，播撒了福音的种子，到今天啊都在开花结果。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求的不是舒适的环境，他求的是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怎样的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胆量，让我们可以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服事，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挑战啊！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都祷告，那么在我们的祷告清单里面哈，我说我们的祷告清单哈，在我们的祷告清单里面，我知道如果在以往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祷告清单里面我们求的多，我们感恩的少，对吧？我们向神要的多，我们赞美神的少。那么今天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的祷告清单里面，我们有多少是求舒适的，有多少是求胆量的。什么叫求舒适呢？我们常常会求说，主啊，你让我们的工作顺利，让我们的孩子听话，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出入平安。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祈求呢？一点错都没有，很正常。确实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孩子、学业、生意、工作等等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求这些呢，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只是为了我们过好我们的日子，或者过上好日子哈。那弟兄姐妹，今天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只是在神面前求说，神让我这个好，神让我那个好，那更求的是神赐给我们能力，神赐给我们胆量，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来为主的名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在职场上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求说求老板不要骂我哈，那试着说，我们要试着说，主啊，求你给我胆量，让我在这个职场生活当中来为你做见证。当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可能有人会反对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不求说，主啊，你来改变他们，不让他们来反对我哈，而是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爱，给我智慧，给我能力，让我可以用生命来改变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外在环境的一个改变，而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有胆量来为主的名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呢，是赐给那些愿意为主冒险的人。当我们不求安逸，只求为神国度摆上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求说圣灵充满哈，那到你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就会极大的会临到你。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使徒们他们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向天举目，他们高举神的主权，就让我们不再被地上的环境和难处吓倒，让我们的眼光转到天上去，定睛那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位绝对的主宰，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掌权。第二呢，我们要怎么样？要回归真理，我们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着坚固的安心。我们深信说，即使环境是很恶劣的，看似这个环境好像要失控了，但是神还在掌权，因为万事都成就他预定的那美好的旨意。我们要有这份相信。那么第三呢，我们不求安逸，让我们能够突破心中的祈求，我们不再只求说，主啊，给我们风平浪静，求主赐下胜过狂风巨浪的胆量和能力。我求神赐给我们这个胆量，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能够为主的名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愿意调整眼光，我们愿意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初期教会那他们地大大的震动啊，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相信今天神也会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 有神赐给我们的胆量和能力，在这个时代当中来为主的名做见证，来放胆为主做刚强的见证。好，那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耳机。
亲爱的天父，赞叹你是创造天地
同管
万有的主宰。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压力与惧怕时，求你帮助我们举目向天，不再定睛环境，而是高举你的主权。谢谢你的真理，让我们确信，无论是恶人的计谋，还是险恶的遭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你必能反转一切，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主啊，今天我们不求你挪去所有的困难，而是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赐下极大的胆量，让我们在这世代不退缩，不闭口，胜过一切惧怕，放胆为你做刚强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